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，他们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罗马书九章八节，这就是说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
弟兄姊妹早，感谢主给我们今天再次来到神的面前。虽然弟兄姊妹不能到教会里面实体的聚会，但是我们靠着这个 4G 的发达，可以用响网在家里来敬拜神，所以求主赐福给我们今天的聚会。上一次我跟大家讲到数算并报答主的恩典，特别提到诗篇116篇说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今天我要继续要讲的就是如何带领家人归主。刚才所念的经文都是提到得救的问题，在我的引言里面我们提到，我们得了这个相好的福分，这是得到主的救恩，我们很盼望能够跟我们的家人分享，让他们也得着这个救恩。无奈很多时候他们拒绝接受耶稣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来到 下手。所以今天我们求主教导我们怎么样处理这些问题。第一，我们要好好的思想，很久恳切地为家人祷告。你信主以后，你为你家里的人祷告，特别他们还没有信主，没有归向主的时候，我们要好好的来为他们祷告。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说，主耶稣应许我们说，他说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所以今天我们照着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，我们为我们家里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，求主拯救他们，求主帮助他们，让他们得到神的救恩。约翰三章十六节，耶稣很清楚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神爱我们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，就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我们感恩，我们不需要做别的工作，就是单单相信信靠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不至灭亡，我们就得到永生。好像很容易，但是今天很多人都不愿意把你的心转向来归向神，所以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又跟我们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很多人以为家里很多人只要派一个代表信耶稣就得救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接着圣经就说，谁信耶稣谁就得救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我倒过来讲你就明白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，当信主耶稣，就是当我们全家归主的时候，我们全家都能够得救。好像你从台湾、从中国、从东南亚、从香港坐飞机来加拿大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全家的人来的话，全家的人都要买飞机票吧， 全家的人都要办理这个手术嘛，不料派一个人代表全家就可以来，不是买一条机票全家可以来。你就知道信耶稣也是一样，每一个人要办妥了我们跟神的关系，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准许签这个 Visa， 那么我们才可以来，我们也买了机票我们才可以来。所以呢，当信主耶稣，每一个信主每一个都得救，哪一个不信哪一个就不能得救啊。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明白，照着神的应许，在家里面为家人祷告，盼望他们都能够得救。因为在下面罗马书第九章第八节就很清楚，保罗跟我们讲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。你不要以为我是基督徒我的儿女就是基督徒，不是。因为罗马书第九章第八节说，肉身所生的不是神的儿女。 你看当你两夫妇结婚以后，你只能够为你们两你的夫妇生孩子，也不能替别人生孩子。如果你可以跟别人生孩子的话，那么就是淫乱，就是犯罪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你的家里的孩子是由你跟太太你跟丈夫来生，不是跟别人来生。那么既然我们都不能跟别人生孩子，我们哪里可以为神生孩子呢？神的孩子是由神来生，你的孩子是由你来生，我的孩子是由我来生。所以你就知道，我们要成为神的孩子，只有由神来生。怎么样生呢？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说，凡接待耶稣的，就是信耶稣名的人，神就给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的时候，神就给我们一个权柄，给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所以我们是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，神就给我们权柄，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这个缘故。所以我盼望大家明白，每一位你信主你就得救，你的家人是归主，你家人就得救。我还记得，因为我的祖父祖母是我们家乡里面第一代的基督徒，我的父母也是基督徒，所以我们没有这个问题，从来没有想到我家里的人还没有得救。但是呢，当我要跟我太太结婚，跟她认识的时候，才知道她的家人还没有信主，只是她一个人信主，她的父亲、母亲、兄弟姊妹还没有信主。所以我告诉大家，我们要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的得救来祷告。记得我的太太十一岁小姑娘的时候，她就信耶稣。但是呢，她的父亲呢，他一直为她祷告，祷告了13年，她的爸爸才信主。什么时候信主呢？这是我们结婚以后第二年，她的爸爸信主。因为那个时候，当我认识我的太太，我跟她认识以后，我们也为他们的家人祷告，但是他家里的人还没有信主。所以当我们结婚以后，我就把我的岳父介绍给一位年长的基督徒，这位老弟兄每一个礼拜差不多常常来到我祖父我岳父的家里，带领他归主，带他到教会里面聚会。但是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，几个月，他还没有动心。但是这个带他信主的这个老人家已经得到癌症，要进到医院。那么那个时候，我的岳父呢就去探访他。探访他的时候，这个老人家跟我的岳父讲什么？他说：“某某先生，我不怕离开这个世界，因为我得到救恩， 我有神的恩典，我得永生，但是我挂念你，你还没有信主。所以这个老人家临死最后一天还是劝我的岳父信耶稣，但是我的岳父的心里面还没有感动。直到这个老人家的安息礼拜，这个牧师讲道的时候，他就讲一句话，他说这位老弟兄最后一天还要为主做见证，劝人归主。这个时候我的岳父坐在下面参加这个安息礼拜，神的灵就透过这一句话打动他的心，所以当他回家以后，他就写信，从香港写信来加拿大给我们，他说某某弟兄荣归上帝，他把这个弟兄写成是荣归上帝，荣耀归给神。所以我一听到他用这个最高的形容人死，不是单单是视如归主，乃是荣归上帝，我感谢主，我知道我的岳父有的救了啊。不久呢，他带有个朋友，基督徒朋友到教会去聚会，后来他就在教会信主又受浸。但是当我岳父信主以后呢，我的岳母骂他了，我的岳母骂，为什么你以前拜佛不信耶稣，现在你又信，以前你买这个佛给我拜，观音给我拜，现在你还要信耶稣。所以我的岳父就是在太太信主以后11年一直为他祷告，我也加入去在祷告里面的阵容为他祷告，那么他信主。但是我的岳母呢，要祷告16年才信主，16年才信主。所以照着神的应许，我们祈求，求神给我们，我们有一天神会帮助我们。第二点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我们所有的基督徒信主以后，我们要活出基督的样式，使家人从你的身上看到耶稣。怎么样活出基督的样式呢？第一点，我们要孝敬父母。原来孝敬父母不单只是中国人这个孝道要遵守，原来圣经里面已经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，在十诫就有一条说，当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。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就是神应许我们说，你好好的孝敬父母，神给你长寿啊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第6章，保罗又劝勉我们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弟兄姊妹，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对我们的父母好孝敬他。世界上有两个大的民族到今天仍然存在，第一个就是犹太人，他们虽然经过秘掳亡国，但是最后也能够复国，因为他们是一个注重孝道的国家，因为神要求他们做，他们一直都做这个。第二个就是我们中国人，我们礼义之邦5000年来一直是一个孝道的重视这个 的国家，所以呢，我们讲孝道讲得最清楚的就是我们中国。所以显见不单只个人得到神的祝福， 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都得到神的民族，得到神的祝福。那么怎么样孝敬父母呢？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呢有三方面的，一个是心 身体方面，身体方面呢我们要照顾我们父母衣食住行四方面的需要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的父母有需要，有经济上的需要，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们，因为这个是神的应许。如果你孝敬他，你不理他，不理他的身体的需要，他不够钱吃饭，你也不理他们，这个不行。在马可福音第七章，有几节圣经讲得很特别，因为耶稣责备法利赛人，因为在法利赛人里面，他们常常离弃神的诫命，用屈守人的遗传，那么废掉神的诫命，怎么废掉了？因为摩西说你要孝敬父母，又说咒骂父母的要治死他，但是这个马可第七章他说，你们却说人越对父母说，我所当奉给你的养你的钱呢，已经奉献给神，已经做了割耳板，割耳板就是贡献的意思，就是说本来有一笔钱你要照顾你的父母，但是你拿去奉献给神，那么你就对父母说什么，我没有钱给你了，因为我给你的钱已经给了神啊。那么耶稣就骂他们说，结果不对，你要好好的要孝敬父母啊，因为人就是这样废掉神的诫命，屈守人的遗传。耶稣说你们常常做这个事情，不合神的心意。所以今天我还记得在我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位弟兄他跟我讲，他说牧师，你要我们十一奉献，但是我如果把十一奉献奉献给神的时候，我的父母就没有人养了，怎么办呢？那么我马上记得马可福音第七章，我说你要照第一个要照顾你的父母，然后你祷告求神给你有一天你又可以奉献给神。但是如果你只有 一笔钱要或是奉献或是孝敬父母的时候，我说你就养照顾 你们父母的需要。各位弟兄姊妹，这个是神的意思啊，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看顾他们的衣食住行，在身体的需要方面，还有 心里面的需要，心理的需要。箴言二十三章二十五节说，你要使你的父母欢喜，要使生你的快乐，那么就是让他们高高兴兴。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要从心里面，不单只照顾父母的身体的需要，我们要照顾父母心理的需要，我们要好好的爱他，好好的关心他，所以我们中国孔夫子也说，信顺称称义安亲心，就是要按照父母的心愿来帮助他，来看顾他。我在温哥华住了很多年，记得很多年前在唐人街有一间这个汉记面店面铺，那么这个是吃这个文吞面的。当他开张的时候，在他的墙壁里面挂了一个很大的字，写作什么？他说同父来的来吃文吞面的就很小，同子女来吃的就很多。然后他说闲钱滴水，何曾见过倒流，就是屋檐里面下雨的时候，这个水就滴下来。你有没有看过这个水倒转从下面想去呢？没有了啊！所以他说，我们只有懂得怎么爱我们的儿女，我们不懂得爱我们的父母。其实，我们不孝敬父母，就是不爱他们。 不单只要照顾父母的身体心理，还要照顾他的心灵。这个心灵是什么？就是要带领他们归主，带领你的父母接受耶稣，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得到永生。那么你的他的心灵就得到你的这个最好神的祝福啊。第二点，我要大家要小心，就是我们在家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因为耶稣说这一条神的命令是要你们彼此相爱，好像我爱你们一样。当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的时候，众人恩慈就印出你是我的门徒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有这个彼此相爱的心，兄弟姊妹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父母，我们要好好的爱他们。第三点，以身作则，这个就是我们凡事要显出神的现性来，有榜样，要在教训上要禁止，要端章啊。所以呢，圣经里面很清楚要我们，彼得前书说，也不是侠妓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他们的榜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家里有孩子，你不是用很严厉的来教管他们，还是用身教来帮助他们，用你的身体以身作则，你有好的榜样，让他们你怎么样看到他们，看到你是怎么样，他们就得到学习啊。所以保罗说，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，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信心、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啊。所以我们就要有好的榜样来到帮助人。第四点，佩戴基督。保罗在罗马书说，黑夜已深，白昼将近，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，带上光明的兵器，就是要行事为人要端敬，好像行在白昼，不可放宴醉酒，不可好色且荡，不可增进嫉妒，总要佩戴主耶稣基督，不要为肉体来安排去放纵私欲。弟兄姊妹，这里就说我们常常记得你是主的门徒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要生活，你的所生活起居一切都要荣耀神，你跟朋友讲话做事情也有基督的样式。还有呢，不要为你的肉体的安排来放纵私欲，来犯罪，来得罪神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马太第五章就说，我们是世上的盐，是世上的光，就是我们要好好的为主做见证。因为圣经说盐 失去这个味就没有用，如果我们不能发光，我们的也没有用。所以我们求神让我们的生活满有荣耀的见证来荣耀神，让我们家里的人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兄弟姊妹，我们的儿女，甚至你的太太或是你的丈夫，从你的身上看到你是怎么样做基督徒，让他知道原来基督徒是要这么好的啊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。那么跟着我们要看的，学习传福音的技巧。传福音的技巧呢，其实每一个信主的人，当你好好的思想你是怎么样信耶稣，谁带领你信耶稣，他用什么方法带领你信耶稣，为什么要信耶稣，那么你明白这个呢，你最好把你信主的写出来，你的过程，你怎么样信主，或是你的朋友怎么样带领你信主啊。还有你可以收集很多传福音的单章，记载怎么样信主的情形，或是阅读一些人信主的见证，那么你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这个技巧啊。所以呢，大家要明白传福音的动机呢，我们不是要为了 要做这个事情，而是因为爱他们，爱我们的家人，盼望他们的救、啊、所以在香港我有 一对好爱主的基督徒，常常、啊、带人归主的基督徒，但是这位太太的爸爸一直 不肯信主，所以每一次我们回香港的时候、到宣教每年都要出去，他们总是安排机会让我跟他的爸爸、见面谈话，但是他的爸爸呢什么都可以讲，一讲到救恩他就不喜欢不喜欢。那么像、去年大概是二月的时候，这位太太打电话来，她说我的爸爸想到潘牧师、问我们可不可以在想网见面，我说当然高兴了、啊、所以我们就想网见面，见面的时候、我特别、跟他说盼望你理解好心，我盼望你信耶稣，那么他没有什么拒绝，那么我就说盼望将来呢、这个疫情可以过后你可以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见面、啊、那么他以前是海员，所以他曾经来过温哥华，所以他记到很多温哥华的事情，所以我说如果有机会你来我就请你吃饭了、啊、那么大家的关系很好，所以求主给我们用爱来接触他们，然后把神的话告诉他们。去年的时候因为这个疫情的情况，我接到库库兰一位姊妹的电话，她说她的爸爸妈妈弟弟都在香港，妈妈已经80多岁信耶稣了，弟弟也信耶稣，但是爸爸90多岁还不信耶稣，每一次她回香港带见她的时候跟他谈话，请他带他去吃饭，他很高兴。一谈到耶稣，他就掉头来走，不愿意听。所以有这位姊妹问我，潘牧师，现在我也不能回香港，怎么办？我说你祷告啊，因为圣经说你向神祷告，神要应允，要听你的祷告。然后我说你看看香港有哪一位朋友。或是教会里面的传道人能够帮忙你的， 你求神给你智慧，找到一位能够帮助你的人来带领你的爸爸归主。最后他就找到他香港以前的牧师，又认识他爸爸，所以这个牧师就打电话给他的爸爸，他说某某人啊，我、约你下个礼拜、什么时候到茶楼喝茶，你可以吗？哇，这个老人家很高兴，因为这个肺炎的缘故，很多人都没有叫跟他去来往，所以他就与他同去，就是这样子，他就信耶稣。所以这个姊妹得到好消息，马上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感谢主啊，也谢谢潘牧师的提议，我的爸爸已经归主。90多岁能够归主、啊、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话语里面 有好的 有活气，有爱心，不要灰心，也活出我们的见证，有礼貌，有喜乐、啊、还有呢、这个机考呢，有的时候可以向祷告，看看哪一位容易接受耶稣的家人先带这个信主、啊、很多时候夫妇一起去开听布道会，这个传道人说有罪的时候，他们两个都不愿意表示他是罪人、啊、所以我们要有智慧来做、啊、那么最后我用两个例子讲到信主的实际的例子给大家来的明白认识。第一个例子就是当我还是牧会的时候，在温哥华的时候，有一天礼拜天的时候，有一对老人家来我们教会聚会，这个、太太是基督徒，已经常常来，但是这个丈夫从来没有来过，是 老的老先生、啊、所以他就写下他的地址电话给我，所以礼拜天他聚会以后，我就晚上打电话给他，我说 我可不可以明天礼拜一来探访你们、啊、他们很高兴、啊、所以 我跟我太太就去探访他。当我进到他的家的时候，在温哥华发现在这个客厅里面有一个有几个字贴在这个墙壁里面，就是圣经马太福音说四章第四节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那么这个镜框挂在墙壁里面，是字，是人写的字。所以我说这么好啊，是谁写的字啊？我就问他们。那么这个太太马上说，指着她的丈夫，就是她写的。所以我想到这个家庭很爱主，她能够常常、要用神的话来的鼓励勉励他们。所以但是我预备讲话称赞他们的时候，这个太太讲一句话，她说可惜她还没有信主。哎呀，我心里面就觉得奇怪，他们已经年老但是呢还没有信主，但是他竟然把这节圣经写出来，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所以我说这个是很好的金句。那么既然他喜欢神的话，我就问他， 你可不可以把你看的 你的圣经拿来给我看看。那么他就请太太到楼上到房间把他看的圣经带下来给我看。当我看到这一本圣经的时候，我打开来一看，原来就是他们几十年前他们结婚的时候，这个太太的教会的牧师送这本圣经给这个新娘，就是某某姊妹结婚纪念，没有这个新郎的名字，好像不是送给他，是送给这个新娘，因为这个新娘是他教会的会友，这个丈夫还不信，没有信主。但是这个先生他就觉得你已经有很多圣经，这一本呢 我也有份嘛，虽然没有他的名字，但是是你的结婚 的礼物。那么你跟谁结婚呢？就是跟我结婚吗？所以我的名字是隐藏在这本圣经里面。所以他就说可不可以这一本圣经就给我来看好不好。那么这个太太当然很高兴了，你能够喜欢神的话就给他。所以几十年他就常常用这本圣经。那么我看到以后，问到这个情形以后，我就问他，老先生，你整本圣经你最喜欢读哪一卷书？他就说马上讲出来，他说传道书，我很喜欢传道书。那么我说哇，这本书不容易读念 啊，为什么他喜欢读这个传道书？那么我就问他，那么你念传道书有什么心得啊？他说没有啊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一切都是虚空，一切都是暴风，日光之下什么事都没有，都是虚空。所以他说我几十年读传道书就读到虚空虚空虚空。那么我说好不好，我们今天就跟你谈传道书、啊、我们坐在客厅里面、啊、所以我跟这个老先生就在这个饭厅里面坐下来，我们就跟他讲道。然后那么我太太跟他的太太就到厨房里面谈话。那么我跟他讲什么？我说当然了，这本书是王帝所罗门写的，他做王帝什么都经历享受，什么都有，但是他是告诉我们一切一切都是虚空。但是呢，我说其实在传道书最后的结论的时候有几句话，就是第十二章第十三、十四节， 这里讲什么？所罗门说，这些话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就是下面十一章讲到传道书都是虚空，但是这些事你都听见了，总义这个结论就是要我们敬畏神，谨守神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当我把这些圣经解给他听的时候，就让他知道，我说这个所罗门王说，如果这个宇宙这个世界没有神的话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虚空。但是所罗门说，结论总结总义就是有一位神，我们要敬畏他，要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所以所罗门说，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，连隐藏人家不知道的事，无论是好的不好的，将来在神面前都要接受神的审问。当他听到这些话以后，他就知道原来有一位神，因为他一直以为什么都是虚空虚空虚空，原来在虚空里面找到真理。跟着我就用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解决，但是神差他的儿子来为我们的罪而死，钉在十字架，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埋葬，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把这个救恩得救的永生赐给我们，所以我们有盼望，这是我们的罪得到解决。最后我就问这位老先生，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？他愿意，所以我马上请他的太太跟我的太太 都来，我说你的先生今天信耶稣。但是这个太太不相信啊，他就大声骂他，你真的信耶稣啊？你跟我结婚几十年都不肯信主。原来这个太太家里是很多传道人在他的家，但是这位老先生几十年都不信。那么但是他继续讲话的时候，发现这个丈夫的眼泪一直滴下来，哇，他知道这是真的，他高兴得不得了，所以我们就为他们祷告，他一句一句跟着我来祷告，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，赦免他的罪，赐给他永生。当我们祷告完以后，他将指向马上写了两句话，一句就是十架功成赎无罪，就是十字架的 大功能够赎去我一切的罪。第二句就是一心信靠送主恩，就是我一生要相信主归向主。我们很感恩，所以当我们离开之前，我说老先生，我盼望你有一天你写这两句话给我好不好啊？下个礼拜，原来他就用了个镜框写好，就是写我怎么样带他信主，他就把这十架功成赎无罪一心信靠送主恩来赐给我。另外一个老人家贵族的啊，很特别，记得在2008年，我已经退休，我就与太太到东南亚、到缅甸、到泰国去宣教。那么预备回加拿大前一天，就是明天就要坐飞机的时候，就是最后一天我要收拾我的行李的时候，我就接到我这里温哥华一个执事的电话。原来他的姐姐从香港打电话给他，告诉他他的姐夫有肺癌，医生说只有三个月 的命，身体就是这样子，所以他挂念他们，在这打电话给我，问我牧师，你可不可以去看看他们？因为他们是从小是基督徒，结婚几十年离开神，没有到教会去。现在医生说他有肺癌，3个月就离开世界，你可不可以去探访他？我说只有今天，因为明天我应要坐飞机回加拿大，所以他马上安排他的弟弟驾车来接我到他的姐夫姐姐的家里。当我们很快到达他的家里的时候，当然他已经告诉他潘牧师要来探访他。当我们来到的时候，一开门，我在他的客厅里面看到一个很大的，就是英女皇的奖状送给他，所以他贴在这个大门口，一开门就看到。另外有一个照片，就是最后的港督这个庞定亨给他一个勋函的授分的一个照片。那么还有呢，这个金应权，就是现在做特首当时做特首的这个郑应权，也有一封信给他，说什么时候来，也有接受一个最高的荣耀的分函。那么我看到这个事情，就知道他只有3个月的寿命，所以我就跟他说，我说某某先生，我说如果庞定亨现在还是香港的港督，礼拜天你们家里 有聚会，有很多朋友在你家里吃饭，很晚才散会，那么散会以后什么东西这个客厅都没有弄好，你们就很疲倦，就说好了我们休息了，明天才好好的打理。甚至礼拜一还没有起来，在还在床上的时候，有人拍门了，拍门，那么你怎么样？你就在里面看出去，糟糕了，庞定亨在门口来找我啊！你开不开门？你家里乱七八糟，还有你还没有穿的好好的衣服，你怎么样？你不开门又有问题，你开门又失礼啊！所以我说，如果是警察开门，你不开门就左差办公；但是港督来，你不开门就更大罪了，你怎么办呢？我说，如果他的秘书写一封信来给你，他说3个月后港督庞定亨来探访你，那么你有在3个月里面好好的准备，你怎么准备？你一定要请人来弄好这个客厅，那么 也可能你跟这个邻居讲，我说旧的家私摆到你哪边去啊？几天以后再摆回来，因为这个港督来探访我啊，所以你要用很多好的东西来布置你的家。他说是啊，我要这样子。但是我跟他说，我说老先生，3个月后你不是要见庞定亨，你是要见神，因为医生说你的身体你有这病。所以我很拒绝的跟他讲，我说你有没有准备预备迎接你的神？你有没有好好的预备迎接你的神？你要见庞定亨，你要好好的准备，但是这一位是创造主，我们要见他的时候你还没有准备。所以我今天来的时候，我请大家跪下来，就在你的客厅里面跪下来，我们祷告好不好？他夫妇就跪下来，然后我说请你老先生，你先祷告，求神赦免你的罪，你在神面前悔改，回到神的爱里，你们两夫妇向神认罪悔改。他们就痛哭的来认罪，感谢主。 那么我就带他们归到神的爱里面，然后我就离开。后来真的三个月后，这位老先生就要见我们的神，但是感谢主，他已经预备好来见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。去年十二月的时候，有一位姊妹，她的妈妈还没有接受救恩，所以就请我在向往带她信主。那么因为以前她是一直是跟参加我的国语的聚会，我以为她 是北方人，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台山人，所以我马上用台山话跟她讲话，她很高兴。那么因为我不是台山人，我是来加拿大学的，那么我就用台山话就带她归主。弟兄姊妹，求神帮助你，用尽一切的方法聪明带领你的家人你的亲友来归向神。所以在结论里面，在我的结论里面，我就用神问该隐，你兄弟阿伯在哪里？求主也问你，你的家人在哪里？你的父母在哪里？你的丈夫在哪里？你的妻子在哪里？你的兄弟姊妹在哪里？你的儿女在哪里？求神赐恩给你们全家，把他们的灵魂赐给你，透过你的带领，让他们归主，得到神的祝福。愿主赐福给我们。阿门。